欢迎大家来到 GM 游戏电台第37期。哎，我是主播大耗子，
我是小鹿。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君子。
啊，对，然后那个
伴随这样恐怖的声音开始。
对，然后伴随这声音，再加上这个 BGM， 其实大家发现 BGM 和上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期我们聊的还是雪原。
怎么还是他呀？
因为这雪原比较火。
这 Bloodborne。还是那个上期，如果大家听了，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最近打开 PS， 查看你的好友列表，你发现如果在线玩游戏的，基本我估计80-90%以上都是 Bloodborne。
然后上网搜这个也排名在前面。
对，全部都是雪原。
很多人都在做一些攻略视频啊。
对，直播呀、啊、什么的，斗鱼直播已经占了80%以上的雪原了，然后再还对还有 GTA、GTA。斗鱼直播也比较多，
我只能很荣幸说这两期节目我们终于都不跑题了。
对，这两期节目，然后我们上期其实主要说了一下雪原里边故事背景中那些教派啊、势力啊，然后还有
一些 NPC 的小故事。
对，我们集锦了一些 NPC 的故事，其实那些 NPC 都是比较典型的，然后我们看起来虐心的也好，或者说让你感到一丝伤心的也好啊，反正比较典型的吧，比较典型的 NPC。然后这一期呢，所以我们开场的情况下，我们就先从主线的这个人物介绍起来吧，就雪原里边主线人物。其实说到雪原里边主线人物，其实不得不说的就是威廉大师。威廉大师是拜尔沃金学院的领导级人物。他是就是我们上期已经说了，拜尔沃金学院其实就是当初发现远古之神写的，其实在亚南地区其实就相当于科学和
一帮考古学家，
对，学习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研究院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就是说所有科技啊，就是他们所说的科技其实后来全部转换成了血之科技，就是全是以研究上古之神的血和人类的血这个为目的，或者说为研究目标的。然后呢他也应该是就是最初期在地下迷宫探索就是上古之神的人之一了，就是第一批进入迷宫去探索上古之神的，应该其中就有威廉大师，
可能就算是这个游戏的 NPC 里边的一个元老级别人。
哎，对对对，然后他是第一个洞悉了古神的那个秘密的，然后并且是知道人类一直以来受古神神底的影响，就是古神其实一直沉睡着，但是其实人类的命运是受着古神的影响的。其实玩到后边，其实大家就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整个亚南地区都是在月神的梦境里边轮回的一个地方，
对，
相当于这个地区已经被拉到了另一个次元，这个次元就是月神的梦境，月神是掌管梦，应该说确切说掌管噩梦的古神之一，没有之一，就是古神。然后那个然后虽然威廉大师是一个学术很渊博的人嘛，因为他之前他是拜尔沃金学院里边的高层，其实从这个可以看出他应该学术是一个很渊博的人，但是相比他更加是属于保守派，就是沃金这个人物的，就是那本什么沃金啊，那个威廉大师这个人物的设计其实更属于保守派系的，就是说为什么后来为什么是他在罗姆那儿一直看守着那个学院，然后看守罗姆。然后说到这位置，就是大家知道，就是罗姆这个 boss 就是一个类似于蜘蛛的那么一个 boss。其实为什么雪月一直没有降临？大家玩游戏的过程是你杀死罗姆之后，立即会降临雪月，就这个天象。罗姆的能力，其实在这个世界观里边，罗姆是时间回溯，他是个。可以把发生那个事情回溯到发生之前，就相当于一个时间穿越，
等于控制时间呗。
对，所以罗姆是一直在那个月之边缘那个地方，控制雪月。当雪月即将来到的时候，他就把时间回溯。
哦。
然后雪月又将来到，他就把时间回溯。
所以说，你只能把他杀了以后才能看到。
对，所以当我们的主角杀死罗姆的一瞬间，雪月降临了。
哦。
就是罗姆的时间回溯这个能力就被解除了。
嗯。
然后就接着说威廉大师。威廉大师其实他不求于打破的一个所谓的平衡
啊，
他是希望就是一直保持，所以也是为什么这个人就是在整个的亚南地区被瘟疫沦陷之后，他仍然一个人守在那个 尘封的拜尔金沃斯，就是那个学院那个位置，他一直在跟那守护着。他在那个平台上，平台下边其实就是罗姆。当你到了那位置跟他对话的时候，他会指向那个方向，他并不会对你说任何话，他拿起手杖指向那个方向。然后这个人设已经是一个，都不能说花甲，是一个已经老到不行的一个老头了。他坐在那把摇椅上，一直看着罗姆，看着那个月亮。其实他也是守护着雪月的一个人。
什么色的月亮？
白色的，白色的月亮。因为那个时候罗姆还活着。
嗯。
然后你在进到那个拜尔金沃斯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阻挠，还有之前那个白衣的猎人
啊，
他一直在阻挠着你。其实从这儿就看出来，治愈派教系不是治愈系那个教会，他有一批人是守护着罗姆的，因为他们怕红月到来。红月到来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个变异派变得牛逼了
啊，
整个次子降临。就是新一代的古神降临，所以这帮人就不希望红月到来，所以守护着罗姆。然后那个威廉大师呢，就是坐在罗姆那个位置，他并不守护罗姆，而是守护着月亮，是这么一个人物。对，然后整个在之前杀完白毛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回忆过程中，其实背叛沃金大师那段嘛，就是说那个不是就威廉大师老沃金，我操，就是说那个威廉大师我要离开了，然后他说那个他也说那个你的这个行为是愚蠢的，然后说是你终将受到就是类似于审判这种啊，原话我记不住了
啊。
然后其实这段所说的其实就是我们上期所讲到的那个污秽之血的叛徒。离开这个威廉大师的那批人，其实就是带走污秽之血
那帮人。
对，后来成为了变异的也好，血之一族的也好的那一批人。然后这也就是治愈教会前身的一个分裂的一个现状，是从那个威廉大师的那个，应该说是威廉大师的门徒分裂了，分裂成为了现在的治愈教系，然后那个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血之一族啊，还有就是出去之后失去了人性的那一些变异体。所以其实威廉大师还是整个游戏的一个原点，他这个人介绍和剧情并不多，没有什么剧情，但是他是一个源头的发展，就是他是当年探索地宫的人员之一。
你要这么说，就相当于你这个游戏故事背景的一个
发源点。对，是他们当时那批人发现了古神之血，从而引发了瘟疫。然后发现古神之血的这一批人没有变异的，就好像就剩威廉大师这一个人，其他人其实都已经分裂成为了什么变异的呀，还是说那个现在治愈教系的领导啊，还是说那个血之女王啊，那一些其实是当时是这一批人在地宫里边发现了古神的血，然后这也就是古神的血分成几类之后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这是沃金大师什么这也是威的，不是那个他那，因为他那学院叫拜尔金沃斯。
你是有多喜欢巨魔呀？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威廉大师一个心中的一个挺痛苦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为什么一直留在那个学院里并没有离开。对，所以介绍并不多，但是我们从所有剧情串下来可以看出他这个人是这么一个
忠诚，
也并不是忠诚，他是一个保守，其实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所谓的忠诚也好啊，或者说是胆小也好，自私也好，他都没有，是一个特别中立的人，就是在这个我们上期说这个三观尽毁嘛，在没有三观的这个世界中，唯一一个保持在原点中立的一个人，就是说他不干预任何，也不促进任何，
就拿棍指指，
不，他只是跟那待着，对，他拿棍指，其实当时可能指的是那个月亮，但是往月亮那个方向正好就是罗姆就在白月的底下，然后当罗姆被杀死的一瞬间就红月了，然后大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红月的一瞬间你是跟一个女的先对话，对完话之后月亮立马红了，红了之后有一段婴儿的啼哭，
挺瘆的。
对，这一段其实
就是那天晚上他玩的那一段情节。
对，其实这就是在当时就是红月的一瞬间产下次子这个过程，次子就是新的古神嘛。对，然后接着往下说，就是游戏中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大家应该记得比较清楚，就是劳伦斯，就是在 之前回忆的过程中跟威廉大师告别的那个人，就是背叛威廉大师的那个门徒。
劳伦斯其实
在游戏中有两处提到这个名字，第一个是主教堂头骨，就是回忆那段嘛，提到就是那个说威廉大师我要走了怎么样，然后威廉大师在摇椅上说了一句劳伦斯，你这个决定会怎么样，不是说了这么一段吗？这是第一个提到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杰德曼梦里边话提到了劳伦斯这个名字，就首先从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就是威廉大师说到了劳伦斯背叛了他，其实劳伦斯非常匆忙的离开他是因为劳伦斯就是拿走污秽之血的那个人，这是一个一代教主世世相传的物品，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污秽之血。因为污秽之血是我们上期所说就是失败的血嘛，就是被封存的，然后那个好的那部分血就是作为血疗，然后坏的那部分污秽之血作为封存。但是有一些派系，如同我们上期讲到的，这些派系认为污秽之血才是真正让你进化到更接近古神的那个状态。这也不是说好，这没有好坏一说，只是说它的进化能力让你更加接近孤神，对吧？就是因为大家用这个血做血疗，其实唯一的目的就是接近古神的能力。
他们就魔化了，
并不是魔化，就是在他们心里那个东西是神。
因为就是之前上期大号北说，越接近神的人，你心智越容易。
对，越接近神和越接近古神真相的人，你的心智越会混乱。然后在这个游戏中也有这么一个属性设定，叫做狂乱，还有兽化。
嗯，
其实这些就是，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说，就是曼西斯。曼西斯是整个游戏中他没有出现过，只是出现了曼西斯学派和噩梦，就这两个词。然后从游戏中的物品解说得知，就是曼西斯学派曾经是未见之村作为据点的一个学派。未见之村就是血红，就是那个血月之后你到的那个村子，里边满是高级进化的那些就是怪物什么之类的，他们能重生，每只怪物杀死之后过几秒就会重生，
对，就是
永远杀不死，
污秽之血感染了
那怎么过呀？
基本只能是跑过去，跑，跑到你要去的下一个点。
然后就曼西斯学派就在未见之村，他们在做就是不停的用人体去做仪式，就是并非是实验啊，在古代任何的一个神话学说里边，人体永远都是仪式的媒介，都是以活人作为祭祀作为媒介。然后曼西斯学派呢，就是在未见之村不停的在用人体做这个仪式，然后利用无数的人的尸体复活了一个古神，这就是我们上期所说的那个叫什么宇宙之女，她就是重生古神底嘛，古神底，神底，就是神的影响那
种。
对，你知道。
然后再后来，曼西斯会见了梅高，梅高也是一个人物。然后曼西斯就是在游戏中并没有提到嘛，就是据推算来看的话，曼西斯应该在游戏，就是你主角进入的那个时代已经过世了，就已经死了。就是它并不存在，然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都是曼西斯留下的那些事情，他都留下的未见之村里边的那些仪式，是由他作为原始的发起做起的。
又一个点。
对。然后，但是会见梅高之后呢，曼西斯过世了，仪式仍然在进行。曼西斯为梅高计划了，就是提供物质上的保证和支持，也就是未见之村。物质上的保证和支持是什么？其实就是人。对。然后我们在监狱，在布袋哥就把你打死之后，不会把你抓到监狱吗？从那儿看出，其实有一个组织是在这个世界上抓人的。
嗯。
他抓起人都会关在那个监狱里。你到那个监狱里边，你就会发现，像修女那样还要保持神志清醒的人，也有已经就是魔化了、兽化了的人。其实两部分人都存在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曼西斯创造出来的。
那他抓人是为了祭祀吗？
是为了做祭祀的实验。
对，
就是他不一定是第一次祭祀就会成功，他要不停的去探索祭祀的这个手法和过程。在那个血之女王被砸碎的那不是血之王会见的时候，之前不是跟那个殉道者对话吗？其实那里边 那部分剧情你也能看出来，雪之女王能无限复活，但是她复活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仪式。
对，
这个仪式其实正是曼西斯不停的在做实验而找到的一个方式，去寻找的一个方式。他是想通过不停的实验寻找对方式之后，产生一个孤神。其实后边我们所说的那个红月，其实有可能就是曼西斯成功发现的，就是产生新的古神的方法，就是让受孕体在红月之时产子，产下那个孩子就是次子。
那万一要没产下来呢？
啊，不，这个你并不用用那个时间推算，因为他这里边的产子所说的就是受孕，他永远不会产下来，但是在红月那一刻就会立即降生。
对，
对，他并非是人类的一个受孕产子的一个生理过程，就是怀胎几月怎么着，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
嗯，
而罗姆是一直在往后推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罗姆的那个时间回数。
嗯，
对。然后说到曼西斯，我们就提到了梅高。梅高其实，就这里说一样，游戏中信息就非常少，就游戏里边基本没怎么提梅高这个人。就没太多提，但是从好多资料里边看，梅高就是拜尔金沃斯的学员之一，注意拜尔金沃斯的学员，所以他是威廉大师的门徒之一，
关系好复杂。
对，威廉大师之前我们提到威廉大师是拜尔金沃斯的高级管理人员，就是高层人员，然后他的门徒分崩离析，产生了现在这个轮回里边的种种就是教派什么的，而梅高正是拜尔金沃斯亚南一切学术的这个诞生之地。亚南的学术就是血之学术，就是血疗、血之献祭这一部分。然后从豹子梅高的妈妈，就有一个豹子是梅高的妈妈，梅高是 mother。然后就从他看，就是麦西斯噩梦建筑的场景的名字。以及三分之一期待是从这儿获得的，所以这块就是因为那个之前上一期其实提到了期待这个词，并没有解释期待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克苏鲁神话中，期待是一种介质，它一这个东西叫期待，其实可能是一个翻译问题，它并非是期待，它是连接你视听想器官与大脑连接的一种媒介。是第三期待
神经呗，
对，第三期待所叙述的指的是心与脑的连接，而克苏鲁神话中指的是视听心，其实所以从而推出了第一期待和第二期待是什么，就是左眼与右眼与脑的连接。其实
你玩的时候也是给你一颗眼睛没说
过，不，他只会给你第三条期待，告诉你第三条期待是心与脑的连接。
那是给你戒指吗？
并不是，是一条期待，
就真的是一条期待。
对，
然后告诉你是哪儿和哪儿连接。
对，这是神，就是上古神的一种东西，你知道吗？也你可以想作为上古神身体内的一种器官，然后从而你就能知道了第一期待和第二期待是左眼与右眼，或者说眼睛与听觉。
嗯，
然后但是这个游戏中还有其实有第四条期待，如果我们把第四条期待看作是听觉与脑的连接的话，那第一条和第二条期待就是左眼与右眼与脑的连接。当主角在就是我们后边说的这一段话是有严重剧透的，所以如果你不想听这段剧透，想继续自己打的话，请你把这段跳过去，我大概有三分钟左右。就是如果在我现在开始说了啊，如果你现在不想听，你现在可以跳。
嗯，
就是如果你收集了三条期待之后，在最后 BOSS 战遇到月神的过程，月神会
抓住
你，会俯视你，俯视你的过程中，如果你已经使用了三条期待的话，你会把月神弹开。为什么？其实并不是弹开，因为主角在用了三条期待之后，他的视觉与心灵内心已经和脑连接了，他就能看清这个世界所有的行为都是月神的梦境，他已经能看清月神的目的，不会被月神引诱。这个时候其实在内心世界里边，主角已经成为了万智，就是全智古神，智慧的智，就他变成了全智神。全智神是可以看清楚整个月神梦境里边一切诱惑的，
其实血缘就是这梦
境。对，血缘整个的那个是中心，其实都是月神的梦境，月神制造的梦境。
等于就是到最后你就看出来了。
对，最后你用了三条脐带之后，你就变成全智神，因为还是所，那个克苏鲁神话里边所说的，你知道越多，越会崩溃你的心智。所以为什么你在击败月神之后，你发现主角不见了？而木偶从地上抓起了一只触手，看着类似于触手的东西还在蠕动，那个触手并非是月神的触手，因为很多网上说那是月神的触手，并不是，那个触手是主角本身，因为主角本身因为
叫触手，
就是跟长得跟一个触手似的，
就章鱼似的，
对，就一个黑乎乎的一条触手，它抱起来跟有婴儿那么大，
嗯，
然后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月神的触手，但它并不是。就在我分析来看，他是主角转化的，因为主角知道了所有上古神的秘密，这也是最终结局。主角知道了所有上古神的秘密之后，主角的内心就成为了上古神，所以主角的身体就不存在了，他转换成了一个新的上古神的幼体。所以
那我就问你，因为不如这个游戏有三个结局吗？
对，
如果你选择前边两种结局会是什么？
我先跟你讲这个，这是第三结局啊，这个是完美结局，就是主角变成了一个新的上古神，就是主角就完了，然后木偶把他抱起来，木偶会把他养大。第二个呢，是你没有三条脐带，
嗯，
然后你把第一猎人成功杀死，我们后边会说第一猎人到底是谁，
嗯，
把第一猎人成功杀死之后，月神下来把你给腐化了。腐化之后你会发现木偶推着第一猎人的轮椅，而上面坐的那个人是你，就证明此时此刻你已经脱离了你自己的意志管控，你代替第一猎人成为了第一猎人，所以会有新的猎人进入这个梦境
去打，
然后再进行那个循环，
等于你就废了呗。
对，你就废了，就会再进入这个轮回之中，而你成为了你家中那个坐轮椅的第一猎人。
嗯，对，等于
这就是一个轮回。对，这就是一个轮回。
就会有另一个下一个玩家，然后进入，然后变成原来的。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看的一部美国的电影，叫做《恐怖游轮》那个感觉，其实就是轮回。
嗯。
然后第一个结局是最简单的。
嗯。
你在跟第一猎人对话的时候，他问你是否要选择放弃你的生命。
嗯，
交出你生命，让你选择交出。这个时候，第一猎人会从轮椅站起来。这孙子其实能走，他妈的，
我知道，
一直坐在轮椅上，知道吗？
我看了。
然后这孙子立马站起来了，拿镰刀把你的头切下来了。切下来之后，看似结束了，对吧？
嗯。
其实并不是，你主角活的是月神的梦境，在你没有新的一个轮回点的情况下，你死了就代表你进入了一个轮回。重新进入了之前的轮回，所以这个时候强制开启了二周目，是什么概念？你看似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猎人，重新进入这个世界，从第一关开始打起，其实是你上一个人真正的死了，而从而进入另一个轮回，他又没死，
好复杂呀。
所以这就是三个结局，一个是你重新返回轮回，第二个是你，对，第二个是你代替第一猎人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
嗯。
第三个是，你把月神杀死了，你变成了新的古神，掌控这个轮回。
那还是第三个最好。
对，第三个结局，其实这个游戏你从人类的三观角度上来看，没有一个结局是好的。
对。
但是相比较之下，还是第三个比较好。
相比之下，第三个是你变成了古神，掌控这个轮回。其实，从而说你掌控这个轮回，也代表着。你还是永远脱不了这个轮回。
就关于那个脐带的问题，是你主动就使用它弹开？
对，你收到这个脐带之后，你在打第一猎人之前，你要把这三个物品使用了，
哦，
就捏碎了，捏碎就等于吸到身体里了，
哦，
你的身体里边就
等于
贯通了这三根脐带。
对，三条脐带是你在这个甭管哪个轮回任务线里边是可以拿到的。
对，是甭管几周目，你是可以，反正据说你是可以拿全三条脐带的。
哦。
然后也有人说第一周目拿不全三条。
那我一条没拿着呢，不太可能。他
有可能，他都是隐藏点去拿，你有可能一条都没有拿到，因为他整个这个地图，并非所有地方都需要你探索，主线 BOSS 并没有那么多，而一般这脐带这些东西都在支线的位置拿， 对，所以你想，第三结局其实是一个隐藏结局。
对，
对。然后我们说到这儿，
大家不剧透的可以接着听吗？
啊，对。然后说到这儿，我们再说回来，一个人就是什么杰德曼，杰德曼是他是一个进入古神梦境的猎人，也是第一猎人。注意，我们之前说的第一猎人，
嗯，
这个第一猎人，这个第一猎人正是你在家里边看到坐轮椅的那个装瘸的那个逗逼，对，那孙子，那孙子不是瘸子，
嗯嗯，
你们注意啊，现在还是一个剧透，那孙子不是瘸子，
嗯，
然后那个，从游戏中他的台词你可以看出，就是劳伦斯，你不再，不，你再不快一点，我就干不动了，就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从这句话，就是他和劳伦斯其实是认识的。就是这里可以得知一个情报，就是杰德曼与劳伦斯等人的计划，知道吧？就这些事是杰德曼与劳伦斯等人的计划，并不是劳伦斯他们自己干的。就是说，劳伦斯，你再不快一点，我就干不动了。
啊，就该老了。
不是老了，从这一句话里你能得知是劳伦斯干的事，他是一起做的，所以他是计划参与者之一，对吧？然后从他本人则是古神梦境的看守，他其实看守的是月神的梦境。为什么你最后发现总 boss 就在你自己的那个家旁边那个小花园里，而进去之后第一个要打的就是他，他是一个作为守卫，而你第二剧情你的轮回就变成了守卫，第二剧情不是你变成了第一猎人吗？就是所以第二剧情就是你转成守卫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然后当游戏中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个废弃的工厂，你发现那个废弃的工厂跟你现在家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废弃的工厂其实正是一切猎人梦境的源头，
哦，
也就是第一猎人来到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出生那小屋是吗？
出生那个小屋是诊所，就是你，
哦，
你死第一次这不是复生一地给你刀那个地儿，
哦，
对，那个地儿，那个地儿是第一猎人建造的，
哦，
而废旧的工厂和那个地儿长得一模一样，但已经废弃了，里边木偶都被废弃了。对，然后他作为猎人梦境的一切的源头，而其中能找到三分之一条脐带，所以你就知道三分之一脐带其实是跟他有关系，其中一条三分之一脐带是第一猎人藏起来的，藏到了他原始那个源头的家里，但是没想到是被主角找到了，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你可以推出，就是这个工厂是当初杰德曼最早进入梦境时是使用的工厂，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兵器制造都是第一猎人制造出来的，也就是他制造这个东西的工厂。然后而且通过古神脐带发现这个梦境的真相，但是并没有找齐脐带的过程中，从而劳伦斯等人的计划长期守护这个梦境，让劳伦斯等人的计划得以实施，就是他把这个脐带藏在那个位置，对吧？让所有人收集不了三级，他看不出这个梦境。
嗯，
他并且他以第一猎人的身份看住任何进来的主角，从而让劳伦斯他们得以去有时间实施那个计划。这就是第一猎人在这个游戏中使命。虽然他一直坐在轮椅上什么都没做，
其实他已经提前都做完了。
不，其实他，你可以理解为他暗自做了很多，
就是个间谍吗？
你看。
就把东西藏起来了。
对，所以说到这儿，其实就是整个贯穿这个游戏里边最主要的几个人，就是人类啊，最主要的几个。嗯，所以下边我们说的其实就是怪兽。
对，
你要打的怪兽或者 boss， 怎么来看？然后我们从正常的，就是正常玩家走的流程来看 boss 吧。其实应该第一个 boss 应该是那个神父。
嗯，
但是而我们正常玩家走的第一个流程，永远都是那个圣职兽。圣职兽是通过血疗兽化的一个圣职人员，就是你其实听他名字知道圣职兽嘛，
嗯，
他是看住那个教会大门的一个圣职人员，但是通过血疗的情况下，他变成了一个兽化的一个人，就是跳了跟树人似的那个，第一个黑色的，然后他其实没这么说的，就是一看门的人。这第一个 boss 给你练手用的，所以其实他并没有什么背景，
也挺好打的。
对，他没有什么背景，只是一个看门的，你就你乍的把他理解为一个牛逼的小怪过了就完了。然后真正剧情里边，其实第一个 boss 是之前我说那个小女孩的父亲。
嗯，那挺难打的。
对，盖斯科恩神父
是吗？
他在那儿他死了好几回。
对，盖斯科恩神父，盖斯科恩神父其实在游戏里边的目的啊，游戏里边的目的是让你第一次接触去练习枪法的。
哦， 就怎么使枪，
对，他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你一般要杀他就拼枪反。
他只有二次，就是第一次挺慢的，然后他第二次变身，
第二形态就速度变快，然后第三形态变成狼人之后更快，
等于就是你得用枪打出他的硬直来。
对，
但是开始他玩的时候他不知道用枪，
对，
所以他老死。
对，然后这块其实所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这是游戏中一个 bug， 但是不知道这是 bug 还是
怎么设，
就是故意设计的。因为他杀死自己妻子在房顶上，这个时候当他变成第三形态的时候，你使用翻音盒，他不是会挠头吗？
对，
很痛苦。但是如果你翻音盒无效之后，你带着他跑到那个房顶，经过他妻子尸体跳下来的过程中，他会卡在树那个位置，并没有东西卡住啊，而是在树那个位置，然后变得特别迟缓，然后攻击动作变得特别少，他有几套攻击动作，他就只会使用那个小攻击的了，大攻击连续攻击套路就不会用了。
应该是由入侵那么设计的。
对，然后这一块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被他杀死的妻子的一个灵魂上的束缚。
嗯，
就束缚着他。
怎么多少他看到也会想到一些什么？
对，反正。现在有这么一种理解吧，
啊，
然后好多人就是在争论这到底是 bug 还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我觉得
怎么理解都行。
我个人观点就是，你把它想成游戏就这么设计的，其实意味更加深长。
我觉得也是，就是他一到他妻子那儿，
对，因为是
人性化。
由于是他的变异杀了他的妻子，而这个游戏中是讲的无限的轮回的，而且后边有的地儿讲到了，就类似于鬼魂的这种东西，但又并非说明是鬼魂，所以这块其实用他妻子的灵魂束缚，其实是可以说通这件事儿的。
对，
然后就是说，盖斯科恩神父其实他是猎人之一，就是黑衣猎人，就负责猎杀黑衣猎人之一。然后遥远一邦的称呼，就是从游戏中服饰我们就可以得知，治愈教会并没有神父这一称呼。
那他们的称呼，
就是说他这个称呼是来自于遥远一邦的一种称呼，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来自于借鉴了基督教会的一种称呼，就应该是游戏设计者是这么设计的。然后神父曾经是一个特别牛逼的猎人，然后之前我们说了，他在猎杀之夜前外出去猎杀了，但在猎杀的过程中得知了太多真相，
然后就有点心智不清。
对，越得知真相越多，我们之前说了，在克苏鲁神话的设定中，就是你得知的真相越多，离古神的意志，离古神的神理越近，你的意志就会越模糊，
嗯，
你就越容易受化。然后当时记着，就是他失去心智的时候，他对主角说的一句话就特别清楚，说他说终有一天你也会控制不住自己。
哦，
那他说的就是第三个结局。
他这个说的其实就是最终的那个结局。
嗯，
而主角比他更进一步，就直接成为了主神。
哦，
是这样的。然后说到他，就是还引发出一个，就一老猎人亨利克是一个特别沉默老猎人，就是和盖斯科恩神父是以前是搭档着嘛，就他们那会儿也讲究，就是说出击猎杀有那么两组合的那种搭档。
嗯，
然后那个这个搭档就是说，他在盖斯科恩神父已经失去意识的那个前提下，其实还一直守护着他。然后从中有一个就是角色叫做乌鸦姐，他穿一身衣服特像乌鸦，名字叫做艾琳。
嗯，
乌鸦姐的职责是在这个世界上猎杀所有神志不清的猎人，这是她的任务。
哦，
猎人的任务是猎杀怪物，而她的任务是猎杀所有已经被兽化或者神志不清的猎人。所以这个老猎人知道盖斯科恩神父已经这样了，必将会受到乌鸦姐的猎杀。
嗯，
所以他串通了盖斯科恩神父，一起两个人在墓地等着乌鸦姐，去下埋伏杀死乌鸦姐。但是没想到在这个之前，我们的主角到了这个墓地这个位置，已经把盖斯科恩神父给杀掉了，所以从而就会产生了后边那个结局，就是乌鸦姐说那儿埋伏的过程中，你过来发现只有一个人，你和乌鸦姐齐力可以把那个老猎人杀死，从而乌鸦姐会对你极其信任。
哦，
然后乌鸦姐说那个 我记得乌鸦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清，乌鸦平时展现在你面前是特别冷血的一个人，但是在当你把那个老猎人杀死之后，乌鸦会对你说你不应该沾染这个血，说猎杀猎人这个工作应该由我来完成，说这不义的血不应该沾染在你的手上。
嗯，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也是等于是放弃了自我而完成他所谓的教会给他大义的这件事儿，付出了终生的
他的使命。
对，所以感觉他这个事儿其实他跟金毛挺像的。
嗯，他这个人也是存在大爱。
对，他是在他所认为正确的三观之内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嗯，
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在反正那个老猎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反正他是为了帮助盖森科恩神父嘛，反正最后最终结局是被乌鸦给杀了。
嗯，
对，应该说是被你给杀了。你要不帮乌鸦的话，好像乌鸦也能把他杀掉。就是你不去，你刻意的不去也没关系。你过了那段剧情，你要没去，你再到那个墓地，就没有任何剧情了。就
都是死，
不就没啊？对，横竖都是死。然后，所以从这儿说到，我们就说到乌鸦。乌鸦艾琳这个人，就是你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下水道旁边有一个门，你进去。你跟他对完话之后，他会给你一些动作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把他杀掉，把他杀掉。
杀了那老头还能死吗？
对，
嗯，过去说你再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个乌鸦帮你，你就自己把他杀了就行了。
还是
反正横竖他都是死。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把乌鸦杀掉的话，你会就会得到乌鸦的那把双刀。
嗯，
那把双刀其实是雪敏系后期比较好，不是前期比较好用的一个武器。但是建议你不要杀，把乌鸦的那个剧情走下去。走下去之后，最后乌鸦会，就最后乌鸦的发展剧情会告诉你说，其实他觉得你他已经老了，他已经干不动这些事了，然后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意思就是你是一个
能继承他工作的人，
a good hunter， 就一个好猎人。就是他认为你不会被
魔化。
对，魔化，
他不会杀你，
所以他会把他的衣钵给你，你最后还是会拿到乌鸦套装跟他那把剑，
有多一个剧情，
那把双剑。
嗯，
对，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走法。
嗯，
但不知道的人要像我这样的走不下去了。
那对，其实你前期遇到乌鸦时，其实他这里边运用了好多这种人物对话去产生这个人物内心变化的一个过程。你第一次遇到乌鸦时特别冷淡。
嗯，
他知道你是一个猎人，对你也特别冷淡，因为
他
内心当时是看不起猎人的。
对，因为你有可能是成为我猎杀的目标。
对，就是猎人，他在他心里猎人的内心并不是那么坚强的。
嗯，
你有可能会魔化，会成为我猎杀的目标。
对，
所以你50%的情况下其实是我的猎物。
嗯，
所以他比较冷淡着嘛，但是你一路下来就是主动帮了他，就很多事之后就是等于是扳了他两次吧。然后在乌鸦姐临死之际，就乌鸦姐杀死那个老人，其实乌鸦姐也快死了，受了重伤。嗯，然后那个时候他会让你以猎人狩猎者的名义和他产生契约。注意这个时候你的契约，就我们之前说了血族的契约，
嗯，
说了楚星人的契约，
对对对，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做猎人狩猎者的契约。
嗯，
这个契约在这个世界观存在的意义就是猎杀所有变异的猎人。
嗯，
因为猎人是一个极其严密的一个组织。
嗯，
就是他们的什么功夫啊，招数啊，能力啊，都特极其强。
嗯，
如果他们变异的话，其实一般人是猎杀不了的。
对，
所以产生了这么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现存唯一的就只有乌鸦艾琳一个人。
一个人。
对，所以他最后临死之前把所有的衣钵就都传给你。
嗯，
然后你跟他订了一个契约，叫做猎人狩猎者。
那等于就是说，玩家玩到这儿的话，就已经有三个契约了。
对。然后再往后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退休猎人裘拉这个人，其实说实话我没见到，我可能是在玩的过程中就是把他给忽略漏掉了。他是，我反正查资料，他是工厂火药桶旁边与工厂一端火药桶帮联系密切。裘拉被称之为最善良的猎人，甚至善良的有些傻。裘拉对于救亚南的情况非常挫败，自动放弃了猎人身份。从游戏的剧情中可以得知，裘拉也许对于当初救亚南居民变为怪兽以及焚烧救亚南束手无策，自己身为猎人却没有办法拯救他们， 而只能猎杀，从而退出了猎人，这就是官方对他的解释。
嗯，
所以其实从中看出，退休猎人其实他是属于一个内心挺挣扎的一个人。
嗯，
就是猎人的职责原本是守护这个地方的居民，
对，
但是当居民被污染之后，我之前那期说过了，
嗯，
黑衣猎人的任务是并非是所有变异体要猎杀，所有受到感染的人类也要猎杀，
对，
这是他们的任务。所以他属于在这种任务的情况下，就是很艰难去选择要不要杀人，
嗯，
从而退出的这个所谓的猎人的这个派系。
嗯，
其实得知的应该也就是这么多，因为我对他的人物不是特别了解，如果之后了解完了可能之后会补充。
嗯，
然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杀的第三只 boss
啊，
可血兽。可血兽大家知道其实它是一个支线 boss， 在那个是什么地儿，那个叫什么，嗯啊，旧雅南城，一直往下走，走到头就能打到那个科学兽。科学兽其实这游戏中就没有对它的信息的一个设定，就是你到那位置发现这一 boss 杀了，
就是一个又是一个高级小兵。
对，但是它是一个开门兽，就是它锁定了一边一个门。然后那个，但是它在旧雅南大房间吊着一个死去的科学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旧雅南过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房间，里边有很多那种怕火的那个怪兽，
嗯，
那里边有一只科学兽是被吊起来的，
嗯，
是死了的。其实从而就能看出，其实它跟那里边某些怪物其实也是一个对立关系。
嗯嗯，
它会被那些怪物猎杀，然后挂起来进行仪式。
嗯，
然后所以我们杀的那只，你可以理解为也有可能它是存活的最后一只科学兽了，它也是人类进化过来的。
嗯，
然后科学兽。好像好多官方说官方设定的是个女的，但是我并看不出来，你知道吗？是趴在地上一个兽，是浑身披着跟烂皮一样的东西，然后浑身都是毒，
好虐心啊！
对，也许就是他可能是曾经的一个金杯教会的一个领导者，就守护着梅鲁金杯的，就梅鲁女王后边会说到，然后就是从而进化的，然后跟那守着一个金杯，因为你杀了你科学兽就拿到一个金杯，这个金杯是能开启地下迷宫的。就一个锁门怪，一钥匙怪嘛，门神嘛，对。然后亚梅利亚教主，亚梅利亚教主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白狼，
哦，
或者说很多人管叫白羊，或者白毛女，
死了以后疯了一片人的那个。
对，因为他是这种事，就是我们在沙漠科技时候说到教堂中心区，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虔诚的，就是治愈教系的一个教主，一个女的。但是这个教主从某些点上可以看出，这个教主其实他走了歪路。
嗯，
他可能已经用了那个之前说的那个研究出来那种祭祀方法，就是生次子的方法。
啊，
因为你在进去说进行时，你看你注意看，这个教主跪在那个神像前面祈祷的过程中，她是怀孕的。
哦。
按说一个教会的教主，一个教会的修女都是不可能怀孕的，
嗯，
而一个教主怀孕，然后你当触发的这条剧情之后，她肚子会破开，然后整个变成了一个那个白羊怪，
嗯，
所以从这块其实可以看出，她其实接受了那个产下次子的这个过程，
嗯，
她想让自己受孕，然后产下一个新的孤身，然后从那个教堂的那个设计上来看。大家知道教堂通常认为的就是那个基督教那种教堂，
嗯，
但这个教堂的神像特别奇怪，是一个神像端着一个桶在往下倒的一个状态，
嗯，
从而分析其实它应该倒的是血，而所有底下的石像都是跪着双手抬起迎接的这么一个姿势，
啊，
就是喝的呗，
不是接的这一个姿势，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对于神对于信仰的这一个过程已经完全转换成为血了，
哦，
就是血之敬仰，神赐予的是血，而人接到的唯一的一个神底或者说是神的赐福就是血，这也贯穿了其实整个游戏说的血疗这个过程，
嗯，
所以整个这个世界里边都是以血为就是以血作为中心思想萦绕的，并就是它并没有我们所认知的任何宗教的这些东西在里边了。对，然后克苏鲁神话整个的叙述过程中，其实也是血，
嗯，
以古神的血作为一个传承。
然后女巫其实就没什么可说了，暗影也没什么可说，蜘蛛，蜘蛛罗姆，蜘蛛罗姆其实我们上期已经说的很清楚，但是这期还再说一下，就是罗姆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从任何三观角度上来讲，罗姆为什么见罗姆之前是威廉大师，就刚才我们所说的，罗姆其实跟威廉大师的处境相，不是那个立场应该是相差不多的，罗姆一直是守护着血液，就不让血液到来，而罗姆却不把时间回溯到整个瘟疫爆发之前，或者整个人类探索到那个古神之血，
那是为什么？
其实他也是在保持这个世界的平衡，就是说
偏中立的，
对，他没有任何的偏重，就是说他应该是罗姆时间回溯的过程中，他就应该知道血月降临之后会后果是什么样的，他知道这个后果比较惨重，据我猜测所以他只会把时间回溯到血月之前。
那我问你，那为什么玩家要把那个罗姆杀掉呢？
因为罗姆不杀你，到来不了血月。
他玩家去血月，
没有血月的情况下，你是见不到
月
神。
月神哦，
对，月神其实月亮嘛，对，血月也是月亮嘛。对，然后后边我看看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人物，好吧，那我们直接说那最后一关，就是第一猎人杰德曼，就是我们在打最后一关，
还是坐轮椅那个吗？
对，
我们在打最后一关的时候，他会以第一猎人杰德曼的真实身份展现在你面前，就是大概解释杰德曼身份，就是之前已经说了，就是他为什么成为 BOSS 的原因和理由，之前其实已经说了，其实他也是一个操纵者，也是一个月神的一个看门者嘛。
对。
然后他杰德曼作为第一个进入梦境的猎人，原本应该是拯救这个世界杀怪物的。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他会成为看门者？其实这个东西你从第二剧情也能看出来。
他被魔化了是吗？
就是他能在那儿当看门者，他一定是第一个接触到月神的人。他第一个接触到的人，就是证明他之前其实跟你做的一样，都已经成功了。只是他最后没有变为全知神，没有找齐三条
脐带。
对，他然后在他原本那个废旧的工厂里边只有第二条脐带。所以证明他可能只获得了一条，否则的话三条脐带他都会藏在那里。
对，
对吧？所以在他没有找到三条脐带的情况下，他在见到月神的一刻被月神迷惑了，从而成为了守门者。
对，
但由于他是第一个进入这个梦境的猎人，所以当之无愧，他也必须就是那个守门者。
对，
然后后来者应该都没有过了他这关，
都被他都等于就是他让过来，
也不一定是都没过了关，也可能这个人杰德曼已经是更替了几代，
对，他已经是这个你现在玩家的上一个人。
对，但是只不过是之前没有任何人收集过三条脐带成为全知神。对，所以从这个点其实能解释，所以解释到结果就是第一猎人杰德曼不管他是不是那个第一个，他都是一个其实初衷和你一样但是最后没有成功的那个人，
结局不一样。
对，然后说到这儿，其实其他没什么可说的了。然后，我想再说说就是那个三个结局。
你说
那个三个结局，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其中忽略了一个小的隐情。
什么？
就是木偶
啊，对，
那个木偶，那个女的木偶，她是有一定的人的感情的。但是游戏中并没有介绍他是人，也并没有说他不是人，
对，
只是说他是一个木偶，然后他的确身体确实也是木偶，但是从中有一个剧情你可以看到，就是当你回到旧废弃工厂拿到一个发卡的时候，将这个发卡交给那木偶，那木偶会说这到底是什么感觉，难道这个就是开心吗？我原本不应该有感情，不应该留下泪水的，然后木偶给了你一颗木偶的泪石，这颗泪石当然你给它砸了之后是一个宝石，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泪石到后边具体真的有没有用，因为这个游戏里边隐藏的那个
东西太多了，
因为现在至今从网上去找视频啊资料，可能我发觉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去关注这个泪石到底是干什么的，也没人得出这个结果，它也有可能它真的就是一个宝石，
对，
但是
木偶为什么会说这段话，而从而结局中你第一个结局死了之后，
嗯，
木偶会跪在你面前，
哦，
跪在你的碑的面前，说你是一个好猎人，一路好走，好像是一句送葬的话。
嗯，
但是他这一路好走是什么意思？你想象一下，你这个猎人死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
对，
我怎么觉得这个木偶像上一个你自己的，
并不是上一个自己，他又进入一个新的轮回，对吧？我先说这个。第二个结局，你转职成为了第一猎人。
嗯，
而这个木偶以前一直服侍着第一猎人，对吧？
对。
而你转职为你轮回为第一猎人之后，是这个木偶推着你的轮椅把你推到了那儿，然后蹲下身抚握着你的手，说了一句 "Good hunter"。
嗯，
就是好猎人，他永远称他一直这个木偶称你为就是称之为好猎人。这是第二剧情。第三剧情是当你转化为神之后，是这个木偶把你抱了起来。
嗯，
说我会把你养大，
就不管是哪个结局都会最终有那木偶。
对，所以我的猜测是，其实月神的梦境，月神控制了他的梦境，而月神活在木偶的梦境中。
啊，
木偶才是古神中的万能神。
哦，
古神中有一个神主，克苏鲁神话，就是很多人称那个为克苏鲁。
嗯，
然后有人理解克苏鲁是整个那个神种族的名字，也有人理解是克苏鲁是那个整个神种族中那个神王的名字。
嗯，
我在猜测会不会这个木偶就是克苏鲁，
值得探讨。
嗯，
对整个过程，而且木作为一个木偶来说，他刚开始瘫在那儿了，后来你把他救起来，就是能用了，你知道吗？也不算救起来，突然他能用了。但是这有一个小剧情，这个木偶有三种行为。第一种行为就跟原地待着，你回家他跟原地待着，你跟他对话就可以升级，就用你的点升级。第二个情况是你在跟那个木偶对话的时候，对第一遍话没反应，你连着对第二遍的时候，木偶会惊醒说啊，我怎么睡着了。第三个是你回家之后根本找不到墓，你往上边找，你会发现他在上边的一个墓碑那儿跪着祈祷，上边那个墓碑可能就是上一代失去生命的那个猎人。
嗯，
因为你第一结局他会跪在你墓碑前说猎人好走，而他跪的那个墓碑兴许就是你的上一代轮回。然后他睡着了是什么？古神在控制梦境的过程中，他可能要返回自己的现实社会，就古神的那个现实次元。
哦，
而木偶其实恰恰就是生活在那个真正第三次元中的一个古神，他在这个次元只是以木偶的身份去控制月神的梦境，而从而让月神去控制所有梦境。
所以他那一，
而他睡着那过程中其实可能是返回第三次元的一个过程。
嗯，
其实玩这个游戏一直给我最大感触，就串下来之后我感觉木偶是其中最神秘的一个，就最神秘最有底最让你探不透的就是这个墓。但是我不知道兴许到第九周墓的情况下会不会挖出这个剧情来，还是根本挖不出来，还是官方给你的一个买点，可能会在雪原二雪原三中才有解释。
对，
因为官方这种游戏它经常会像之前的黑魂作，就是魂一魂二嘛，
嗯，
这都会有。所以这块其实是一个比较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地方，以后值得探讨。而这个游戏整个的过程中，开发者说它一共有九周目，每周目的难度是上升的。据开发者解释说，第九周目在开发公司里边所有人员中，现在没有人能打穿，就难度。
哇，
对，而且这个游戏中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就是可能是探索，因为它是需要之前走的剧情不一样，才会导致后边结果会不一样。
对，
就融合小女孩那个，所以真的不知道它这里边有多少变化。其实这也是我觉得雪人值得玩去值得深思深的纠结的一点事儿。
是一款不错的游戏。
对，它的游戏总时长其实你算下来，如果你快速通关的话没有多长时间，网上有40多分钟能通关的。
对，
但是可玩性在我来看可能几百个小时都到不到。
设计者这游戏的设计者心里得多么复杂呀，内心活动
啊，很阴暗的一个制作人。
哦，
其实他设计所有游戏都是这样，很阴暗，
没有三观。
对，所以又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在本期又要结束的时候还是在要对大家说，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克苏鲁神话， 其实很多世界观，雪原的世界观是架在克苏鲁神话之上的。然后雪原的这个东西也值得你大的时间去探究，
嗯，
就是不必要去那个过场啊、剧情啊、对话那种过程咣咣咣狂按过去，你可以把它看作为不是一个动作游戏，而是一个有庞大世界观的一个 RPG 游戏，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去探索。所以感谢大家收听第三十七期的 GM 游戏台，我是主播戴浩子，
我是小鹿，
我是戴军的。
所以为什么又说了一遍这个呢？
对呀，怎么
一样呀？你引的什么呀，大哥？
好吧，所以如果大家
对，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在荔枝 FM、百度乐播和蜻蜓 FM 上搜索 GM 游戏电台，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GM FM， 在新浪微博搜索 GAM 游戏电台或者大号子，是都能找到。然后 QQ 群自己去看吧，我真的记不住。
嗯，
然后以后也不用再问我这个了，以后也不说了。
对，如果对雪原感兴趣，也可以加我们 QQ 群，跟大号子好好交流一下。
对，就是我们 QQ 群里，反正现在聊雪原的还并不是特别多。然后，但是我同事之间还有 PS 好友上，其实都在玩这个。其实现在确实挺风靡的一个。而这个游戏在我看来，其实它还真不是风靡一段时间就能过去的。它里边，我这两期真的，我总结的材料其实连三分之一都没说完。
对，
所以我们后边可能还会陆续做雪原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能也会陆续做一些关于克苏鲁神话的。
对，
克苏鲁神话其实这部神话挺偏门的，但是很多游戏都用到了，像魔兽世界呀、什么雪原呀，还有好多以前我们熟知的一些游戏里边其实都暗藏着克苏鲁神话。所以其实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然后废话不多说，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